底比度走，两个就分开了。所以呢，保罗跟马可是一个当时对他非常不满意。但是到主后62年的时候，马可跟保罗在罗马同工，可见马可的灵命都改变了，整个生命都改变了。所以马可在晚年的时候成为保罗一个非常亲密的帮手。那后来保罗就殉道了，殉道完以后，彼得就接着到罗马教会去。他到罗马教会的时候，马可又成为彼得的助手。所以说马可是从彼得获得写所有福音书的资料，同时他也是彼得讲道时候的翻译。因为彼得是讲希伯来文，但马可他可以把翻成什么拉丁文。所以有人说马可福音也叫做彼得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有这样说法的原因。那这四本福音书是写的，这四本福音书有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可是第一本完成的，因为他最早完成的，在主后60年到70年中间他就完成了。那这四本福音书我们应该是马太、马可、约翰跟路加，然后约翰，对不对？但是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排列顺序，马可从来没排在第一本，有的地方把约翰福音排在第一本，有人把马太福音放在第一本，但是没有人把马可放在第一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马可他简耶稣简介比较短。如果你从马可福音第一章读到第16章，你会发现耶稣的侍奉只有2年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是3年半，他有审判的很长一段时间，一年时间死了。我等一下会交代这件事情。所以呢，使徒约翰有个学生叫做帕比西亚，这个人他在一本书叫主的训言注解中，他说他马可曾专心向诸长老跟长老们查询有关的事，就有关耶稣的事。初代教会长老们也曾经如此细讲说，马可作为彼得的翻译员，把他所记录的基督的言语跟工作照实写下来。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证实说马可福音的真实性是真的。那他写作对象是什么？他写这本书的对象是什么？他写作这本书的对象是对那些罗马教会那些会信徒，也就是传福音用的一本信徒。他不再记述这些耶稣的很多言语，他最主要是为了会信徒写的。他着重在耶稣所做的事，而不是耶稣说了什么，或是耶稣的比喻。所以他有记载14个神迹，才4个比喻而已。耶稣主要的讲道内容，他就记一篇，就第13章是耶稣主要讲道。这反映出他是个布道的心态，对未信者兴趣作为比较敏锐。因为耶稣很多的那个讲道内容，因为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讲的那些福音都比较深奥一点，比较难懂，所以他是着重在神迹方面，因为神迹比较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呢，马可注重是写什么？耶稣做了什么？所以重点在什么？看到耶稣的人性。我们知道路加在写什么？是写耶稣的救赎的身份。约翰是写耶稣的什么神性 ？OK， 那马太福音写什么？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把旧约新约把它联合起来成为犹太人的王。所以他每四本书都有不同的 purpose 存在。那这本书呢有3个阶段，马太福音有3个阶段，我们是一本一本的一张一张讨论。我先大约跟大家讲一下，第一阶段是从第1章到第9章，那时候耶稣是广受人欢迎的一个热门人物，他非常受欢迎，到处行神迹，到处鬼得医，赶去医病赶鬼，非常受人物。到第2阶段是第10章，也就是接下来6个月。那前面1到9是2年的时间，耶稣侍奉2年时间。那第三节下最后六个月，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树敌过多了，朋友少，敌人很多了，所以他就比较危险了。那16章到19章是讲最后一周，最后6天就讲最后一周，耶稣怎么样专注的带领他12个使徒。这叫他马可福音大概的简略，大概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从第1节到第13节，对不对？我们还在读，没有关系，我们先读完第9就好了。所以他的起头的时候，他的起头，你看他起头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源，2、4什么东西啊？ 第二节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十章第三节，怎么说？有人声音，有着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里修平我的道路。他用两段的旧约圣经做开场白，很快就马上进入，很快就马上进入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这个，你就看得出他这个风格很像彼得。彼得说话也快，莽撞，但是动作很快，就很像这样子。那马拉基书的三章第一节，他有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的主，忽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快要来到了。”这就是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嘛，就是说是这两件事情，很快就把这个从旧约扩到新约，很快还就进入耶稣的这些耶稣的作者做了什么，所以他很快就进入来了。那我们来看第十节的时候，从第九节到我们来看第九节跟念到第十三节好不好？我们来一起来。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撒撒路来，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看见天裂开了，圣灵恍惚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就把耶稣带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侍候他。在这个地方哦，这几段圣经里面是讲第九地表是讲耶稣的受刑，他的记载跟马太福音的三章十三节十节不为相同。但这里面有个重点，我先跟大家指出来，就是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恍惚圣灵圣灵恍惚鸽子降在身上，又有声音吹到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什么事情啊？我们信仰中的三位一体真神在同时间里面、同空间里面同时出现，这很重要。很多很多异教，很多不跟我们信仰，我们称为它是异端的，这个是很大的重点。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圣经里面有两处记载是这次，就是在这里跟马太福音的三章三九到十七节。你看看，第一个，耶稣在水中，对不对？当他从水上来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头，在空中，因为耶稣喜欢看到了，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告诉你，三个位格，一个神，同个时间，在同空间里面出现，这是个很重要一个。整本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没有。但是他在整个含义里面告诉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真实的存在。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基要真理信仰里面一可不能缺的一个段落。你跟我讲说，长老，我们这慕道很多，我那里解释一下三位一体，我跟他讲，我没办法解释，但这是存在的。因为神的三位一体真神，这个真理是在灵界里面最高的隐秘的奥秘，我们人不可能达到的，我们只能说它是存在的。你不能没办法，你如果可以解释清楚，你的解释一定错的，好不好？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四节到三十九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十四节念到第三十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约翰下监以后， 是彼此被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吗？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不听从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加利利的十万，他们一出会场，就同了雅各、约翰进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父正在躺着，就能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手扶他起来，这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治好之后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附子的来到耶稣跟前，和子的都聚集在门前。耶稣祝福他们说，害这样病的又赶出许多病，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刻，耶稣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按着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去，看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OK， 到这里，先到这里。OK， 那我们读十三节跟十四节当中，这里大概有一年的差别。就是说，十三节他在旷十三节在旷野受试探，然后十四节他持续的嫁进有耶稣的家里修道学家，然后这段的差距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那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九节到约翰福音四章五十四节，就这段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马可没有记载，马可没有记载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什么？耶稣说什么？就是耶稣在加拿什么死水变成酒，还有什么？还有跟那个什么在撒玛利亚跟那个妇人谈到，还有什么跟尼哥底母谈到这一系列。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那这种种将有一年。那这个地方接下来的时候，因为耶稣他已经到了二十一节的时候，他到了加百农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呢？加百农的时候就刚好是路加福音的四章第三十节。路加福音第三节结束以后，三十一节就谈什么？路加十三节就讲耶稣上了加百农，就是加利利人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这个就是马可福音从这边开始接上去的。接上去的一段话，所以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他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日期满了，你们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东西，因为那是个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一个开始，耶稣告诉我什么？新的时代要开始了。新的时代，几千年来，神透过先知把他属性告诉犹太人，就这么旧约圣经。对不对？以赛亚说告诉我们怎么说呢？整本旧约圣经就是神透过先知对人的启示。OK， 这就是圣经。因为当时耶稣旁边的人什么都是犹太人，那时候没有外邦，都是犹太人，所以他耶稣对他们讲，新的时代要开始了。以赛亚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五十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耶和华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告诉我们，我们从旧约圣经是不可能了解真正了解到神的本身，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新的时代开始非常重要。所以神是创造主，创造空间与时间，人活在这世界，人没有办法透过旧约圣经来完全了解到我们的圣经。所以耶稣基督第一句话就是新的时代要开始了，新的时代要开始。新的时代是神主动向人类告诉他自己，用亲自行动来表达自己，他不再透过圣经，只有我们的心，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这是很重要的，这很重要的观点。如果你在外面摸索，你绝对不可能认识到主，除非你从新约里面。所以我经常跟慕道朋友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就跟他讲，你从新约开始看起，只要新约你看过以后，了解，慢慢了解以后，你再从新旧约去看，因为旧约只在告诉你什么。就只是告诉你，神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威严，他绝不妥协，他对罪是一点都不妥协的。OK，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神，我们会害怕， 哇，这么凶，凶的很可怕，一下子整个索罗马俄摩拉人全部死，那是很多很多人啊，全部一下就把他烧死掉了，神是很可怕的。但是如果你从新约看到的时候，你就看到慈爱的神对罪人是何等慈爱，这个耶稣告诉我们新的时代的开始。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告诉一件事情，在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神已经隐藏一个奥秘在里，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在同时，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处，岂不行公义吗？就告诉我在旧约神已经暗示我们的，他是有个审判，然后他是个全人类的处。这个时候旧约所说以色列已经过去了，这个旧约是属于全世界的人。OK，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四节到第八节，他说没有爱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第九节怎么说？神差独生子到世界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向神。所以诸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救恩在历史里面这个时候是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OK， 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救恩不再只专属于犹太人，它是属于你我跟全人类的神，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代表他是全人类的主。 OK， 救恩虽然是出于犹太人，没有错，救恩出于犹太人，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出来的，但是这救恩是属于全人的人，所以你不要讲，你不要老是讲说这个救恩是西方人的，这救恩是犹太人。 No， 救恩是属于全人类的，因为圣经告诉很清楚，罗马书三章告诉，因为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犯罪，福音的终极目标就是除罪，重整人生命的关系，进入圣洁的地步。对不起啊，我这个电话一直吵。因为我们会犯罪，那就是我们神不仅除我们的罪，福音不仅除我们的罪，他还要重整我们生命的关系，然后进入圣洁的地步。这个重点是神亲自来完成的，这就是耶稣这个人说，日期满了，神的国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是这个地方。到了十七节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开始带领出几个门徒，选择几个门徒。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呼召，人的责任是跟从主，我们的责任是跟从主。当你信主，你要跟从主。当你信主，不是说你主啊，我信你，但是我走我的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跟着主走，主要你什么得人独对，告诉我们跟随他生命的改变才会有什么丰盛的生命。你要有丰盛的生命，除了你跟着主走，如果你跟着主你生命改变，你才有可能更丰盛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主耶稣说，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意。结果呢，他们就立十八节，他们就立刻指了网跟从他的主。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你要放弃物质的追求，乃是要追求更生命的更新。这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工作，这天不是告诉我你们都不要工作就跟着主走，每天就到教会里面来，每天都要读经祷告，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意思说把你生活的重心从物质多少转向心灵的满足。你要从物质多少的追求，那个心、那个动机、那个专注，要转向生灵的满足，这是我们需要的改变。这个主题在这个地方。1936年，有一个好莱坞非常胖的一个明星，他的名字叫做迪奥·罗斯顿。迪奥·罗斯顿，他有一次到英国去演出的时候，1936年很早以前的，他因为心脏病突然发作。那就被人家送去那个一个叫做汤普森的急救中心，就被送去在英国。医生使用最先进的方法、最好的药物，最后没有把他救回来，因为他太胖了。他的腰围啊，190公分。我们在座没有人了，两个人加起来都还没190公分。他体重350磅，重的不得了。然后在这个影星啊，在过世之前很绝望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啊很庞大，但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小小的心脏。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旁边医院的院长、心脏外科专家哈登博士，他就很有感触，他也会提醒这些操纵的这些人士们，他就把这个罗斯顿这句话就刻在医院的大楼那个上面，就刻在壁上面。到1983年的时候，美国一个石油大亨叫做穆尔，那他为了摆脱两伊战争的时候带来的石油的危机，他就奔波在大西洋跟两岸之间，英国跟美国之间的奔跑。他因为操劳过度了，旧皮化作，也就住进了这个汤普森这个医院。他住进以后，他包下医院的整栋楼，整一层楼他都包下来了，然后换了5部电话机、2部传真机，然后那时候的那个《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汤普森医院每周石油中心，把它改成那样的，因为他这个有钱，太有钱了，就这样子。那他手术很成功，就完成了。那莫尔住了一个月就出院了，他很奇怪的，他没有回美国，而是宣布退休。比尔就是宣布退休，然后又搬到他十年前在苏格兰购买的一些乡村别墅，就在那边养生，就出去了。到1998年的时候，汤姆森医院他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他们又邀请莫尔回来参加，所以记者就有机会就问他说：“你当时为什么要卖掉你庞大的这个事业，然后去退休呢？”那莫尔就指着墙上那条纸说：“就我刚才说的一件，你庞大的身躯，是不是就叫一个响？”又指那句话跟记者回答一下，但记者不知道讲那个什么意思。那后来有人在他的传记里面看到一句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肥胖、富裕跟肥胖没有什么两样。”富裕跟肥胖没有怎么样，不过是超过你自己需要的东西罢了。大家诸位知道他的意思吧？富裕很有钱，肥胖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超过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罢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当你离开你老我的生命的时候，进入新的生命的时候，你应该有这种生命。富裕跟肥胖只是不重要，有的吃有的穿就够了，这是耶稣的一切很重要。到了第22节，众人都很稀奇嘛。到第22节、23节、24节的时候，这里面有几句话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他喊叫说：“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这里面有几句话我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稀奇，第二个教训，第三个权柄，第四个文士，然后什么鬼，然后什么相干，知道神，这几个字，你让你可以量，你这几个字你把它拿出来，你思考的时候你就发现一点，耶稣的教导为什么人家感觉出他的教导像是有权柄的人，有权德，而且稀奇他的教导呢？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很重要的教导，启发性的教导会带出好奇的心。不是只有神迹而已，神迹会让人产生好奇，但是你也有启发性的教育，你会帮助人家去了解说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来解释我，这个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带老师了，你要了解启发性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启发性带出来，你会带出来是什么？因为你有启发性带出来权柄跟自我甘心性的约束，你会甘心的勉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的教导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是有启发性的教导。反过来呢，文士呢，他只是个宗教性的要求。文士就好像我们的佛教的和尚念经一样，那个经就啊，我这样就是念，是念，是念。他文士就把圣经拿出来，就从头一念念念念，那个诗篇呢、创世纪就一直念了。他没有什么教导，就是这样念。你要知道，如果你这样念，你跟我讲说你要十一奉献，你要怎么样？只要我做的话，我是怎么样？不甘心的勉强，我不做不行，因为我在，尤其犹太人，他们都在生活在宗教里面，谁敢不做呢？我说这是你应该做，这样你要做，但是你甘心吗？你是勉强的甘心。 你是被勉强的赶紧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旧约跟其他的宗教，这就为什么旧约到最后会离开神越来越远，就是因为在不甘心的倾向被勉强。所以我们要了解，曾经有个故事，李秀全在我们那里讲过一个故事，我还记得那个故事。他说有一他以前在做 Boston 的教会嘛，这很久以前的故事了。他说每次他们那边下雪的时候，他就跟他儿子说：“哎，你去铲雪啊。”他儿子总是很勉强去铲雪，勉强去铲雪。那有一次呢，看到儿子铲雪非常卖力铲雪，他开车经过，他儿子在外面铲雪，他说：“哇，我儿子怎么今天铲雪这么卖力？”一看是他女朋友的家。知道没有？一个是勉强的感应，也是甘心的，甘心的去做，完全不一样，好不好？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带着启发性东西，帮助人家有产生这个，产生这对福音的兴趣。第二，鬼，甚至他跟鬼告诉我一件事情：灵界的存在是真实的。我们很多人不相信灵界存在，我跟你讲，灵界是存在，有鬼就有神，有神就有鬼了，有好就有坏，有坏就有好了。所以鬼的神是真实的存在，灵界存在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如果你不相信鬼，不相信灵界存在，我相信你改不过来。真实存在，相干，这就什么意思？他怎么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告诉我一件事情，在绝对里面站的是对立的，互不相干。在永恒里没有被拯救的可能，所以神不拯救灵界的人，神只拯救什么？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在相对的世界里面，神拯救我们。神不用天使去传福音，是用我们去传福音，因为神拯救我们。OK， 因为如果你到灵界状态的时候，你就没有得救的可能。所以在灵界里面那些邪灵啊，那些魔鬼，他们永远不得救。这圣经说的，这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这样讲，他讲关系嘛，我是鬼，你是神，但是你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怎么来灭我呢？我的时候还未到。OK， 他一直这样。第三点，知道神，鬼知道神。我们不认识神，但是鬼认得神。告诉你什么？鬼的存，神的存在是个事实。连鬼都认识，你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给你传福音，希望你好好去思考，神的存在是个事实，绝对不是我们说出来的故事让你听。有人说基督教是把圣经精雕细琢产生出来一个 logic 一个逻辑，我跟你讲，那句话是错的。基督教只是把一个事实摆在面前告诉你，你不信也好，你信也好，这是很重要的。灭，他说你来灭我吗？你来灭我们吗？在永恒里面有什么？有审判，而是神审判鬼，告诉我们神永恒里面有审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到永恒里面有一天要接受神的审判。第五个，有限，鬼只知道过去而不知道未来。他说你要来灭我，他更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不知道，只等到连天上使者都不知道，只等到耶稣完成救恩升天复活以后，他们才知道救恩的完成是因为这个关系。诸位，这是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你是末道朋友，我跟你讲这几点你应该好好去思考。神的存在是真实的，鬼的存在也是真实的，而在审判，在灵界里面有，如果灵界是存在的话，鬼是存在，有灵的世界，我们是说我们是二元论，我们是灵魂跟体存在的，所以有一天我们灵要到永恒里面去，在那个地方神有权柄审判你的灵，审判我们。到25节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不要作声，从身上出来吧。那鬼叫抽出一声，叫他人就出来了。众人都兴起这些对话说，这是什么呢？是新道理吗？他用权柄的污秽，他解权柄吩咐鬼，连鬼都听从了。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个圣故，这是个全能，一个能力的问题，身教的问题。当圣子完全顺从圣父的裁决时候，他在地上满有神的能力，他满有神的能力。耶稣他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有神的满有的能力。诸位，这是你要思考的，因为他可以责备鬼， 他耶稣是以完全的人，以完全的神性，他要神完全的权柄的时候，他可以责备鬼，他可以赶鬼，他把人赶出去，他不要做神，从这上是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出去吧，这是很大一个 power 权柄，神将他的权柄赐给我们，也会赐给我们，所以人我们赶鬼是靠神的权柄，不是恩赐哦。你有传福音的恩赐，你有讲道的恩赐，你有什么恩赐，但是你赶鬼是权柄，赶鬼是神的权柄。 OK， 那这个新道理就是新，他这个是新的道理，他没有赶快这个新道理，新约时代开始改变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一种诠释，他不再是高高不可及的神，而是朋友甚至是父子的关系，他告诉我这是新的一个诠释。所以诸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说你如果对神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对教导完全的顺服，对要求的完全顺服，你也会具备有这些能力，尤其是赶鬼的能力。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我们教会 我知道很多人赶鬼，连我们陈牧师也赶过鬼，他没有跟你们讲过，他跟我讲过，他也赶过，他也赶过，我也不能讲太多了，因为他有时候他有医病，他也有曾经医病的医本能力，但对我们不讲了，他很少讲。无用长老赶鬼能赶鬼医病都有，很多牧师有，就是他们这些新的道学告诉我们，新约时代的开始，人与之间完全改变的。你只要对神的顺服，你只要对圣经教导的顺服，对他要求的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些。因为神给你这些能力，做他福音使者，这很重要的。在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的时候，马可福音记载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那有我彼得结婚吗？有。在哥林多前书9章第5节，他告诉我们说，难道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来往吗？恍惚其他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就告诉我们彼得有结婚，说彼得有结婚，他有一个，他说他就岳母了嘛，所以这家就证实还有。但是他当耶稣把他的岳母医好这个病的时候，那个地方后来成为在加利利的耶稣的大本营，耶稣经常在他家休息吃饭，就在那个被加利利一个大本营。那这件事情就要让当地的人还有他这些门徒们就大概都永远不会忘掉，因为你有注意到一点，当他这段圣经里面怎么说呢？他说耶稣近前拉了他的手扶起来，热病就退，他就服侍他们。这告诉我一件事情，他的病好不是刚恢复还要需要静养，而不是他可以完全的康复完全的健壮侍奉你的主。他不像我们得病人，然后再躺一个礼拜一个月，然后慢慢恢复，他不需要马上好。所以就是这就告诉我们，他为他们预备安息日的晚餐，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安息日的晚餐。因为后面那句话，天日落的时候，天晚日落的时候，代表是安息日的结束，就在那晚餐，他替他们服侍那个晚餐。第35节告诉我们，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告诉我们主在还完全黑暗的时候就在旷野祷告。天未亮的时候代表什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天亮是7点，耶稣大概在5点6点就起床，就到那时候天还暗的。我们现在犹太到7点多天亮，那他就是，也就是说他在5、6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了旷野里面，很暗的时候去旷野里面。所以当天亮的时候，同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就找不到主了。所以彼得马上带走，你会看到彼得的个性就是这样子，马上追了出去的。在原文里面的话，他说彼得就天亮未之后，彼得起来，比西门跟同门就追了他去。这句话在那个原文讲是像穷追的意思， 用一句很强的字眼，希伯来用像穷罪，好像穷罪门挡到一样，穷罪是穷罪句，就这么一句。然后他说一句话：众人都找你，意思说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要说有这么多人大家在一起，有这么多人，意思说我们有这么多人在找你，那这不是很好的机会来传福音呢、啊，来做医病的这些吗？他意思是说这个意思。对不对？他就讲众人都在找你，也就是说主啊，这么多人在找你，这么多人在那里，为什么不去在那边多带一点帮助他们一并赶回这些？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耶稣回答说我们可以往哪里去？到附近邻村，我也好在那里传福音，因为我是为这事来的，对不对？耶稣回答跟他们要求跟我颠倒。我也在想，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当人见到很多神迹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好奇心。当你看到一个病病医治，你会产生好奇心，驱使他们去思想所见的、所听到的话。但是有个但是，他们不一定会产生正面的回应，对不对？你同意吗？当你看到神迹的时候，你看一个人医病的时候，看一个鬼被赶出去，你会说哇，感谢主，感谢主，会吗？你可能会，当时不信不见得会。你看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十三节怎么说？当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出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大堆华丽善议论纷纷的时候，就从那天开始，五十三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什么要杀耶稣。说看神迹看神迹不见得会产生正面的反应，相反会产生反面的效果。这是耶稣告诉你们我们可以到别处，到邻近村庄，我在那里传福音。他很知道，他知道这个结果。所以回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侍奉最重要的是传道，不是其余的，其余都只是次要的需要，最重要是在传福音。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侍奉。接下来我们来读四十节到第五十节，第四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帐篷的来起。读到这件事，我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你看到这些字句的写得很简略、很快，充满了彼得的风格。彼得有彼得的行动，我们知道是个行动派的，是个性很鲁莽，啊，未经思考，很多事情都脱口而出。所以马可福音的节奏非常非常的快。曾经有一份记载，在那个初代教会有一份记载，就是罗马教会那时候，在罗马教会的时候，有一群会友们就问了彼得说，你是不会把你的证件的见证，就是你的证道还有见证，把记录下来，让他们能够长久的保存。但是彼得并不是很热衷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有两个担心，因为彼得这种莽撞的构造，为脱口而出这种话，而且彼得他的讲道，他的讲道是非常的，就是很急很快的，所以他这种晃胆的传道，他终于会被杀，因为那时候罗马的皇是什么？是尼禄。尼禄你知道是个暴君了，保罗就是在尼禄被杀了以后嘛，那尼禄就杀了保罗嘛，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彼得早晚会被杀了，那没有错，他后来是被杀了。那第二个就是担心彼得越来越老，对耶稣的回应已经慢慢的模糊了， 所以后来这件事就交了马可去做，马可就是做这件事的主要演出，还有专门替这些替彼得写多这些见证都要记录下来。当你在读二十五章二十五节三十四节四十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后面都讲一句不要作声，三十四讲不许鬼说话，四十四节不可告诉人，这三段圣经很奇怪，你会告诉神经，耶稣所神的神经加上这三句话的时候，似乎他是既启示的基督的身份，同时好像也希望门徒不要把这身份说出去，他又启示自己的身份，又好像叫人不要说出去，这好像有点矛盾。你做这个理念就是要了解，你不是要让人了解你是耶稣是神的弥赛亚吗？所以这句话就他们出来就有一句话叫做弥赛亚的秘密，弥赛亚秘密，这是关于耶稣所怀念出耶稣所关切的事情。第一个，他希望在那个时候他不希望他所干扰他的使命，因为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距离他上十字架这还有两年，我刚才讲了一年，从一年过马可福音开始嘛，说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他才会上十字架，他希望这段时间他不要受太多干扰，因为他必须要完成他应该走过的。第二个，他希望门徒对天父那里去了解他的身份，他要你从圣经去了解，他要从你旧约去了解，从很多事情去了解，而不要从神迹去了解。一并赶鬼之后，他不要你从去了解，他要你从启示去了解，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他希望门徒们从那去了解神，他不要像彼得说你们来很多人在等着你行神迹这些，他不要你们从那来。第三个，他用正确的方法得到正确的结论。我们信不是宗教活动所产生的那种信，基督教的信不是宗教活动产生的那种信。我就跟你讲，你有没有信主这计划基督教教会，我在慕道也跟他讲，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不是宗教，虽然我们有宗教的习俗，但是不是属于宗教，基督教是个 relationship， 这不是我说，这是李秀琴牧师有资料，我们的布道跟我们讲的，基督教是个 relationship， 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信不是宗教活动产生的信，更不是圣诞老公的那种信，只有要求要求要求 OK， 而是根本上一个关系的改变，从爱出发起那种信心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还有牧者朋友，你要真正的了解你的神，像我这个老基督徒一样，我要真的了解我的神，不是我妈妈从小教我那些，不是那些，是你自己要以你的神摔跤产生出来。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四到三十二，雅各的改变从那时候开始改变。雅各以前是个很奸诈的人，但是从什么开始改变？创世纪三十二十四三十，他在那边跟神摔跤以后，神虐他一脚之后，他改变了。他从那时开始改变。你与神的摔跤，是你能够真正认识神的开始。这很重要。你可以听很多知识，但你不会产生智慧，所以你到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才是真正敬畏，才是智慧的开端，好不好？这接下去呢，第四点，耶稣不要他的身份提早现暴露出来，免得带来怎么样人家的谄媚的奉承，他不要人家来奉承他，他不要人家说哦你好伟大，他不要这些，他要这个世界上的。第三第五点，众人肯定要要求他怎么样政治上的救助，妨碍他的死亡，甚至阻止他上十字架。这是耶稣在那个地方他不要人家去一方面做，一万不要人家去宣扬的原因。但是结果呢，那人出去倒把很多话说出来，这件传教第四十五节叫耶稣不得在明明的各好在旷野传福音，在那个后来耶稣就没有就受到一些阻扰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马可福音的对象是不信的人，那我们从在圣经里面记载里面第一个认出耶稣是主的是谁，男人是谁，当然会不会这个答案不知道，第一个认出耶稣的是谁，彼得嘛，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嘛，耶稣在该撒利亚那些时候就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有人说你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哪一位，比如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之人。那我第二个问题， 历史上第一个认出耶稣的女人是谁？女人马大。马大是怎么样？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马大说：“主啊，你是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是第一个认出。马大就是在马大的弟兄在婚礼的时候，他讲出这句话。女人是马大，所以耶稣在对彼得在谎这些回答里面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的启示认识到耶稣。OK， 在马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耶稣不满意他们人怎么认知他，他问彼得要追讨的是什么？因为在该撒利亚门徒已经跟他几年了，跟他已经两年半了。是最后的一段时间，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已经跟我两年半，我问你，我是谁？”这是什么意思？是个人对主经历了以后，领受启示以后，对启示怀念所产生一个信仰的交代。诸位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朋友，你已经信，你已经听了好久好久，但是我请问你，你可以说主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吗？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吗？还是你只是说我信主只是一个礼拜天的例行公事而已？这很重要。 OK， 所以耶稣当耶稣说对他说愿不是要是基督，愿不要说西门巴约巴利亚约，你是有福，因为这不是血肉指示你，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他马上又火进了什么个人的主观对基督的解释，他马上就回来，他马上跟他讲，你没有错，你会讲这句话是很伟大的，很伟大，是很伟大的。但是这不是你的功劳，这是我们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他把我们那个迟钝的觉悟的真理的可能正常化以后，我们才能认识基督。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基督，除非神把我们那个迟钝的觉悟真理的可能性正常化用，我们才可能认识基督。所以你一定要跟神摔跤，摔到个程度以后，你那个迟钝，你又转变过来，你才知道原来我信的是那永生神的基督，绝对不是你在肉身上的一个经历产生出来，那个不重要。所以告诉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但成就在一生。我们很多时候会有失望，但没有关系。OK， 而且应该以圣经为主，传福音绝对不是讲见证，是讲圣经，从圣经一句一句解经解出来的。接下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节，他说我的爱子，告诉我们什么是喜悦。他说天上有声音说他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这告诉我们什么？是耶稣有神的生命在他身上。我们人生出来孩子是人，人生人嘛，狗生狗嘛，鸟生鸟，人生狗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人生人嘛。所以靠上他是我的爱子，告诉他耶稣有生命，有永恒的生命，是有神的生命，他是为罪人造成肉身。曾经有个传道人，哎，我时间差不多了。曾经有个传道人哦，我来跟你讲完。他说他父亲是很爱喝酒、爱赌博、爱犯罪的人。这个父亲他是因为他的儿子哦望子成龙，这儿子读了好高的学问，到最后去做传道人，很失望，失望，到后结果太失望了，失望他自己的每天都是喝酒在解愁，所以他这个传道的同学有机会就向他传福音。当他们见面的时候，他这个爸就跟他说：“你赶快搞完了，不用跟我说了啦。你们说的那个就是妈妈没有结婚生儿子那一位啦。你们说这些违背理性的东西，他很能相信我们所传的事，这是很正常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当圣灵没有光照的地步，人才能从暂时看到永恒，从受教开看到创造主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耶稣是谁。”这不容易，所以我们传福音只能努力的传，替他祷告，求神开导，让他的理性能够正常化，他才能看到那个伟大。最后一点，我们的信仰是历史耶稣跟肉身上的基督是个结合的。我为什么讲这个？这个不是跟我今天讲的关系，但是因为现在很多外面的很多的神学上是把历史耶稣跟信仰基督是分裂的。但是我知道你们在这里有些是知识分子，你们可能看很多这方面的书，这个不是我们教会我们基督教应该的信仰。 我们信仰是提前，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九，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想，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充满，在天使看见，被传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历史耶稣跟信仰这种基督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分裂的，不是分裂的。OK， 不是婚礼，这是很重要一句话，因为我们，这是我们基础信，非常基础的信仰。你要知道，当年当初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同意一件事情了，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以色列有四百年没有先知了，那时候已经四百年没有先知，他们神已经忘记他们了，他们在自生自灭，不顾神不顾他们，所以那时候以色列在本地流浪，因为那时候是罗马统治，在亚历山大。北埃及那边在流浪，还有一些在巴比伦做生意，被掳获，有人留在那边，有部分在欧洲跟希腊语的地方流浪。所以按照旧约圣经，他们这犹太人自己想，有本叫做塔尔木这本书，他们研究出来，所以他们说弥赛亚可能被称为神的儿子，这种观念是很模糊的。后来转弯到一个程度，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是个英勇的，是个战神，厉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个过滤网的接受，产生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根本看不起耶稣，甚至连保罗在门人之前他也是逼迫基督的，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彼得会在两年后会讲出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的，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是我们，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定要真正到下个程度，你会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我最后用一个美国很有个聪明的人，就是美国第二十六任罗斯福总统，还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中没有其他的成就，他讲过这句话，哪怕你是当上总统，成为富翁，念过大学，写了一本书，或做任何事，比得上自觉尽的义务，儿女孙子女长大后自称为门徒的儿女，这是个最大的成就感，好不好？他这是个，我们知道罗素总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是美国总统做最久一个人，二次大战就是他带领过来的，他是个智慧的人生，一种生命的结晶。希望我们大家好好思考这段话，我们来一起做第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就谢谢你，让我们机会从你话里面学习真理，在真理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让我们一生里面能够行出你的真果，在你的话里面真正顺服在你的教导里面。主啊，使用我们这些没有用的器皿，成为你见证的，成为你福音的管道，把你的话继续传扬出去。祝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主你的成为一个活主的泉源，能够继续吸引再多人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